启示录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本节结束了十二至十五章七个国度征战的意象，继续第七号所带出的七碗审判，详细预告神对仇敌的刑罚。七碗是第七号的一部分，所以十五至十六章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第七号的详述。一，第七号吹响后，神天上的殿开了。约翰在天使倾倒七碗之前，也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二，第七号吹响后，天上有大声音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神自己在第七碗倾倒后也宣告成了。三，第七号吹响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可能就是第七碗引起的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和大雹子。四，第七号吹响后，二十四位长老宣告，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可能就是第六碗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和第七碗的普世大灾难。大声音从殿中出来，表明这最后之灾是神亲自下令倾倒的，因为此时没有人能以进殿。此刻地上属神的庄稼已经被收割，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受苦的乃是受的国和受的民。七号的前四灾都没有涉及人，但七碗却一开始就打击人。七号之灾只击打大自然的三分之一，七碗之灾却是全面打击。这表明七碗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警告管教，而是对世界的全面拆毁。所以一连串的打击无情地一气呵成，直到结束。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倾倒第一碗的结果是带来恶而且毒的疮，程度远远超过出埃及时的疮灾。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都要生疮，正如当年埃及人都要生疮一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拜兽的人暂时得到了苟且偷生的权利，结果却陷入了生不如死的灾祸。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倾倒第二碗的结果是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程度是第二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的三倍。挪亚时代的洪水灭绝了全地的活物，但水中的活物没受伤害，现在海中的活物却无一幸免。血是生命的象征，如今竟成了审判和死亡的象征。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倾倒第三碗的结果是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都变成血，程度是第三号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的三倍，比埃及的水变血之灾更加厉害。 神起初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生存环境，但人类却不是根据神儿子的生命来管理自己的产业，而是以盗贼的身份掠夺环境。今天，许多地方的污染程度恐怕不必等到将来的第三碗之灾，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至此，启示录中已经出现了有权柄掌管风、火和众水的天使，所有的自然力量都是神的差役。昔在今在，原文是今在昔在，没有以后永在，因为以后就是现在了，万物的结局已经临到。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原文直译是你是公义的，因为你已经审判了这些事。用词与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相似。这句话不是说神审判的方式是公义的，而是说审判的本身显出了神的公义。世人既然拒绝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反而去拜龙和兽，公义的神当然应该收回他所创造的一切。凡是质疑神为什么的人，首先应该反省自己都做了什么，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神审判的法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恶人的刑罚是自食其果。他们既然喜欢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神就给他们血喝，因为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是罪有应得。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祭坛中的声音来自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用词与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相似。殉道者们过去呼吁：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迎刃而解，正是他们的祷告引发了七号的审判，下令收割葡萄的天使正是从祭坛中出来的。今天当我们面临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是像没有盼望的世人一样质问为什么，还是像殉道者一样称颂你的判断义哉成哉呢？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倾倒第四碗的结果是叫日头能用火烤人。第三号是日头、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第四碗却使日头产生了极高的热气，可能产生了强大的太阳风。现在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来神却要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对付那些跟随兽的人。属神的教会已经被提，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在第六号的大地震之后，世人还会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但现在面对又大又难的灾难，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却更加刚硬，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反而继续亵渎神。因为世人自从接受了兽的印记之后，心智就与兽合而为一，和兽一样成为亵渎者，三次亵渎神。并不悔改，这句话犹如丧钟一再冥想。人类自从堕落以后，本性就是有兽印记拜兽像的，若非神主动的拣选和救赎，恩典和灾难都不能使人肯回转归神。但在凄晚的时候，恩典之门已经关闭，神不再借着灾难来令人悔改，而是要用灾难来审判世界。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倾倒第五碗的结果是兽的国就黑暗了，可能象征兽权的衰落衰微，正如当日埃及全地都黑暗了。兽的座位代表兽的掌权之处，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句话也是对别加摩教会的鼓励。第十节的疼痛原文是单数，指世人整体的疼痛。咬自己的舌头形容疼痛难当，最可怕的是此时人里面仍然黑暗，内心更加痛苦，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第十一节的疼痛和疮原文都是复数，表明每个人只顾自己的疼痛，却并不悔改所行的，反而更加刚硬地亵渎天上的神，痛苦也无法使他们觉醒。今天不信的世人也有兽的心智，在天灾人祸面前，一面怨天尤人，指责神不够慈爱公义，一面高举自己廉价的爱心，从不反省悔改。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倾倒第六碗的结果是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幼发拉底大河是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天然屏障，河水干了就不能再阻止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的入侵。第六位吹号的天使已经把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现在已经没有屏障可以阻挡他们的军队。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最自然的联想就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强敌安息帝国。当时民间传说，复活的尼禄将会率领可怕的帕提亚骑兵卷土重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安息帝国的后裔伊朗重新成为欧美各国来自幼发拉底大河东面的强敌，而到了末日，这一切恐怕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兽的国将被强敌入侵，罪恶的势力将会自相残杀。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与普天下众王并不是同一伙军队，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是与兽的国征战，普天下众王是与羔羊征战。神曾经使红海和约旦河干涸，以赛亚先知也预言神将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 主前539年，波斯军队从上游截断了幼发拉底大河，从河床攻入巴比伦城。而将来的巴比伦大城也会发现，幼发拉底大河竟然也干涸了，敌人将可以长驱直入。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污秽的灵就是鬼魔的灵。青蛙是出埃及的十灾之一，是不洁净的。在希腊文化中，青蛙的叫声象征说话空洞，没有意义。龙指魔鬼撒旦，兽指海中上来的十角七头兽，即敌基督。假先知指地中上来的两角兽，这是一个假冒的三位一体。三个鬼魔分别来自龙、兽和假先知，可能代表宗教、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社会主流。他们出去蛊惑普天下众王，聚集发动哈米吉多顿大战。但他们大功告成的那日，不是鬼魔的大日，也不是众王的大日，却是神全能者的大日。全世界的势力都伏在全能者的大能之下，成就神永远的计划。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天使收取地上葡萄的日子，也是天空的飞鸟聚集吃神的大筵席的日子。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话并不表明七晚之灾中地上还有教会，而是主耶稣对今天正在读启示录的教会和所有读者的提醒：你应该警醒，预备迎接你的主了。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指那些因信称义、接受神印记的人，可以免受将来的七晚之灾。这是启示录中的第三福。哈米吉多顿是希伯来话的音译，发音与希伯来语米吉多顿山相近。米吉多城是所罗门重建的住房城之一，位于耶斯列平原西南基利波山路的一个山冈上。以色列是古代世界的十字路口，而耶斯列平原是十字路口里的必经走廊，周围环绕着拿撒勒山、塔伯山、摩利亚山、基列波山和加密山。从埃及到大马士革的大路必须经过这里，是古代欧亚非各帝国彼此征战的必经之地。在旧约时代，米吉多附近常有征战。一、约书亚在此杀败迦南五王。二、底波拉和巴拉在塔伯山下打败西西拉。三、基甸带300人在此打败米甸大军。四、扫罗和约拿丹在此被非利士人所杀。五、以利亚在加密山打败巴利的450个先知。六、犹大王亚哈谢曾被耶户追杀死于此城。七、约西亚王在此被埃及法老尼哥所杀。哈米吉多顿大战的主帅耶稣基督，从小就从北面的拿撒勒山上俯瞰这片末日决战的耶斯列平原。他在地上侍奉的3年半里， 曾特地到耶斯列平原的拿因城使寡妇的独生子复活，可能也是在耶斯列平原东面的塔伯山登山变相。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倾倒第七碗的结果是直接打击撒旦，倒在空中，可能因为撒旦乃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从宝座上出来的大声音是神自己的声音，成了是神自己宣告他大怒的酒已经倾倒完毕，七碗对世界的全面拆毁已经完成。而具体的细节将在18章1节至19章21节中详述。圣经记载了四次成了。一，六日造物之功完成的时候，每次神都宣告，事就这样成了。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候，他说成了。三，倾倒第七碗的时候，宝座上有声音说成了。四，天地一切都更新的时候，神说都成了。那大城列国的城，巴比伦大城，象征整个世界的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势力，代表人类的进步、成就和自信。一，那大城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代表世界的宗教和文化。此时得胜者已经被提，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被假先知的新宗教、后现代的流行文化充斥，成为拜兽的中心。敌基督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二，列国的城代表世界的政治势力。三，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旨意是巴比伦大城在神面前也被纪念。巴比伦大城象征一个抵挡神、引诱人的社会经济体系，是用地上的天国假冒神的国。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就是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巴比伦大城，表面上正在繁荣进步、任意而行，但神从来都没有忽略或遗忘它，只不过是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领世人悔改而已。从巴别塔开始，世人已经尝试了各种主义制度，融合了东西左右各派思想，试图展现人类的爱心和善良，建立一个不需要神的美丽新世界。甚至连教会也积极参与其中，建造了许多草木合接的工程。这些在第七碗中都将全部倒塌，没有一样可以在神面前存留。唯有那些忠心的殉道者，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场空前的大地震极大地改变了地貌，使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可能引起地壳的剧烈变动，使海岛沉到海平面以下，山地变为平原。 这很可能就是基督再来时的大地震。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当人们因为地震纷纷逃到外面的时候，天上又降下巨型的大雹子。目前已知最大的冰雹重约1公斤，但这些大雹子每个重约1塔连德，相当于45公斤，比出埃及时的雹灾更大。但这样的超级大雹子也没有动摇世人拜寿的心智，他们不但不因此悔改，反而更加亵渎神。这是他们与魔鬼交易、出卖灵魂的结果，证明他们的结局是罪有应得。雹在旧约里是神攻击仇敌的武器。揭开第六印以后，一共发生了4次大地震。揭开第六印时，吹第一号之前，吹第七号之前，到第七晚时，灾难的起头有地震，大灾难期间一直伴随着地震，最后以空前的超级大地震结束。今天，神已经不断地借着地震来震动人心，叫我们转而追求那不能震动的国。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